好，
那我们上次讲到670页了，那这边都是在讲不可思议的事情。那接下来就是进入第四项，就是卯事运转随心。那下面这些经文呢，大致上都是没有解释的啦。不管是这个罗什啊、深造啊，还是几章都没有解释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不可思议啊，能解释还叫不可思议嘛？所以我们这边不练了啦，我们直接这样看。那在乘一、乘二、乘三，应该它是算一组啦。那在乘一这边呢，他就讲到说，能够以一切佛土庄严装饰的这些事情聚集在一国，那展示给众生看。那像这种情形呢，我们看注脚162。162瓜无事呢，其实这边讲说这种情形就跟阿弥陀佛他在因地的时候也是这么做。所以你看1234第四行。第四行这边讲说，阿弥陀佛还没有成佛之前，那他就得到四自在王佛为他广说210亿诸佛国土。其实他是给他看啊，他是给他看了很多很多的国土，然后他就把每个国土每个净土的特点呢全部摄取过来，然后发愿要成就一个更庄严的极乐国土，然后为了接引众生来这边修学，所以接着他就不断的去修行了，就是种种功德圆满的时候，那极乐世界就成就了。所以这就是显示菩萨运用神通妙用，随心所欲，那这不是二圣所能够做到的。那像经文上面这个遍道十方也是，就是以一佛国土的众生放在右掌，然后飞到十方之后遍施一切，然后不动本处。那这个不动本处呢，在其他版本可以看一下注脚163啊，注脚163瓜胡一之千亿的，它叫做不正一果了。那瓜胡三呢是玄奘译的，他说住一佛国而不移动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就是将这些国土上的众生放在右掌，那飞到其他地方，那众生还是在这个国土上，那虽然在右掌上呢，但是这个国土啊完全是没有震动或者是位移啊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去搬一块土放在手掌，那走到其他地方，它一定会怎样？一定会掉落还是怎样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菩萨不会。乘三这个出妙供具呢，就是十方供养诸佛之具呢，那菩萨都能够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全部呈现出来让我们看见。那在671页，671页呢，就是十方所有的日月星辰也能够在一毛孔当中让我们全部看见。所以这就像什么呢？就像那个天文望远镜，有没有？以前没有天文望远镜，我们看星星啊，什么天王星什么星座是一个亮点而已啊。但是现在有天文望远镜，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个星体了。好，那乘五就是讲烽火。那十方世界所有的风吸到口中呢，那这个身体不会被撑爆，那外面的树木也不会被吹折，乃至洁净时所烧的火纳入腹中，那也没有事情。再来就是乘六的植株世界，那举着一佛土，然后过了恒河沙无量世界，但是对于这一佛土呢都没有去动摇它。还有马五的同类往去，同类往去就是他就是因以何身得度极限何身啊，所以他能够作佛身、辟支佛乃至转轮王身，那这是现身。那除了现身之外还是现身，那这个是声音的声。 所以十方世界所有的声音上中下全部都能够让它变成佛声，那演出这个苦空无常无我的声音。这就跟阿弥陀佛的那个有种种鸟，它发出声音，那听到声音大家都能够念佛念法念声，意思是一样的。我们看672页，还有十方诸佛所听所说的种种法都能够在这当中让大家听到。所以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也是差不多了，现在不是有网络嘛，对不对？那各国歌手所唱的你们再加上网就能够听到了，这对以前的人来讲也是不可思议。我们看一下注脚171的刮胡士，刮胡士这边有一个问答，那这边的问呢，就是说外道二圣他也能够在种种就是种种群众啊，或者是种种这个相，他也能够变种种的声音，就是什么相状什么声音他都变得出来，那他跟这个大菩萨有什么差别？因为大菩萨可以变种种相嘛，对不对？佛身啊，乃至转轮王身，或者是十方国土所说的这个法都能够听到，那有什么差别呢？那这边的回答是说，凡夫跟二圣啊，他不能够圆应群相，还有普遍众生，所以跟菩萨有差别。所谓圆应呢，就是能够圆满应化，适合种种的根性而显现的一个身相，就是说他也可以变啊，但是所变的这个身适不适合他所要度化的对象就不一定了，可能他需要的是这个梵王身啊，结果你去变一个转轮王身，那对他来讲就不受用了。还有这个普遍众生啊，就是能够普遍变现种种语言啊。那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呢，就有在探讨这个一切种智啊，一切种智。那一切种智呢，只有佛有，那个二圣啊，阿罗汉是没有的。那他就举一个例子啊，就像黄金的名字啊。那在世界各国，这个黄金的名字是不是都一样？也不太一样了，就像我们台湾，光一个肥皂就很多种说法了，没有？南部叫做沙文，中部叫做 deco， 对不对？所以他说，光是黄金的名字，它有种种语言呢，有天的语言，有龙的语言呢，这些呢。阿罗汉都没有办法做到，他都没办法了知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上面呢，隐山这边就是解，就是说这种不思议事呢是略说而已的，如果广说是说不完的。那接下来就是加设异阳，那加设异阳这一边呢，就是讲到这个时候大加设听到这个不可思议法门啊，他就赞叹未曾有，然后就跟舍利佛说，就好像有人在盲者面前显现很多很多的一个色彩相状，但是都不是盲者能够看见的，所以一切声闻听到这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呢，没有办法了解，就好像这样，所以有智慧的人听到。有谁不发无上菩提心的？迦叶就说：“我们为什么永绝其根呢？永绝这个大圣的善根。那对于大圣来讲，我们就好像这个败种一样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173，注脚173呢，这边就讲说为什么这个迦叶要这样称赞啊？因为他要帮助弘扬大圣。”然后贬斥小圣，让菩萨不退这个殊胜的菩提心，然后让声闻呢能够深至羞耻啊， 甚至羞耻。我们看673，然后又令没有发大心的人因此而发大心，就是菩提心。然后乐小圣的人呢，能够借着这个机会改变他的志愿，也就是说小圣这种成就呢，其实没有什么。那接着就有一个问答，那这边的问就是说，前面啊大作入于小事，那那边说为因度者才能够看见，那这边呢，因为大家设就讲说，声闻人听到这个不可思议法门，就好像怎样，就好像瞎子嘛，对不对？瞎子对色相，所以身子就是舍利佛，舍利佛竟然如盲者对色相，那为什么他又能够见到这个大作入于小事？看到这个问题，你也觉得很奇怪哦。这边不是大家是举个譬喻而已嘛？那竟然他能够这么问，不过这么问也蛮有意思的，他也能够回答，所以他就这边就讲说，众生呢有三种啊。第一种呢就是看不见的啦，看不见的当然他也就不知道什么理由，所以这就是凡夫不得见闻之流。那第二种跟第三种都是能够看见，但是差别在哪里呢？第二种能够看见，但是他没有办法了解，就像二圣的。第三种能够看见，他也能够了解，那这就是菩萨上根了。所以前面讲说为因度者能够见之，指的就是上根人。身子这边为什么说他像这个盲者对象，那也能够看见，他确实能够看见，但是他就是怎样，明然不解，就是无知不解，他没有办法了解，所以才举这个譬喻说好像盲者一样。所以并不是不见，只是不能够了解。好，那我们看673页上面，所以迦叶呢接着就讲说，一切声闻啊听到这不可思议法门呢，全部应该嚎泣啊，嚎啕大哭啊，啊哭得很大声啊，声震3000大千世界。那一切菩萨呢应该大欣喜庆幸顶礼受持这个法。所以如果有菩萨信解不可思议法门，那一切魔众呢无如之何，就是对你一点办法也没有。那我们看深造，深造这边的一个解释，深造这边说所乖处众，所乖处众就所违背的地方很深重。如果你的儿子跟你说，欸，我丢了一块，那你要觉得一块钱哦，一块钱没有什么，结果他跟你说不是，我丢了一块金子，那你会打死他。所以这个就是所违事的地方太过沉重了，沉重到没有办法负担，所以才说要嚎泣，要嚎啕大哭啊。那进一步讲说，其实二圣呢，他的忧悲已经完全断除了。所以他尚无为气，就是说他连小声哭泣都没有了，何况他会哭到声震3000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好，那一切菩萨要顶受持法，我们看674页。那深造这边讲说，迦叶呢就是要明示大小圣的一个差别，所以这个抑小扬大，那让当时听闻道的人呢，就分两种，一种是非分者，非分者这个分就是得啦，也就是说没有得到的人呢，应该引起这个绝望之气啊。那这个绝望的绝呢，又有盼的意思，就是你没有得到，但是你应该盼望。那以得到的人呢，应该心怀顶受之欢。那讲到说，如果能够信解，那魔是不能够来扰乱的。光信解就不能够扰乱了，何况我们能够去修行，然后顺应这个法门。 那膜是更不可能扰乱的。那这个时候就有三万两千天子发无上菩提心了。那在注脚187这一边呢，挂壶寺这边就讲说，这个大迦叶呢，它本身就是声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亲自来贬小圣为劣，然后说大圣是圣，那这个道理就一定可以相信了。所以这些天人听到呢，才会发起这个无上菩提心。那这就是大迦叶就讲完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大迦叶讲完之后，换这个维摩诘居士出来讲。那维摩诘就出来跟这个大迦叶讲说，十方无量世界当中做魔王的人啊，大部分都是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，所以他是出来打脸的。那为什么这个魔王都是这个不可思议菩萨呢？因为他要以方便力去教化众生，所以才现作魔王。我们看675页，那深照这边说，因为迦叶讲说信解不可思议的人，那众魔不能够扰乱嘛。但是就是然而十方呢，亦有信解菩萨被魔所扰乱啊。所以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信啊？就是说你信解这个不思议法门，魔就不能够来扰乱你，到底可不可信呢？其实还是可信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要来说明这个不思议菩萨他一切自在啊，然后又要增进加强初学菩萨，所以这个不思议菩萨呢才现为魔王。所以非魔力之所能，也就是说一般的魔王是做不到的，不是所有的魔王都做得到，只有不思议解脱菩萨所显现为魔王他才能够做得到。所以这就是要说明不思议，那也成就这个迦叶所说的意思。好，接着就是现大力逼迫。那现大力逼迫这一段呢，班长带大家来念一遍。
迦叶，十方无量菩萨，或有人从其手足、耳鼻、头目、髓脑、血肉、皮骨、俱若、诚意、妻子、奴婢、象马、车胜、金银、琉璃、砗磲、玛瑙、珊瑚、琥珀、珍珠、珂贝、衣服、饮食，如此其者，多是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，以方便力而往视之，令其坚固。所以者何？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有威德力，故行逼迫是诸众生如是难事。凡夫下列无有力士不能如是逼迫菩萨，譬如龙象触踏，非履所堪。是名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智慧方便之门。
好，那这就是最后一段经文了。所以最后这段经文讲到说，这个十方无量菩萨，这十方无量菩萨不是指大士菩萨，就是一般修学的，算是心学菩萨。那到底如何去界定心学菩萨跟这个大士？大士就是九学菩萨，心学跟九学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呢？在那个《大智度论》里面讲说，只要你还没证到无生法忍，你都是属于心学菩萨。以智论来讲，是第几地才证无生法忍？八地是《华严经》所讲的。 滋润是七地正无生法忍，所以在七地之前呢，全部都是心学菩萨。所以在七地之前，也就是说，在修学菩萨道啊，要到达七地，要花多久的时间？两大阿僧祇期，就是从初住开始算嘛，一直到初地就一大阿僧祇劫，然后初地到七地又一大阿僧祇劫，所以就两大阿僧祇劫，两大阿僧祇劫都算心学菩萨，真的蛮惨的。好，那这些心学菩萨呢，就是有人来跟他们这个祈求，祈求这些种种的东西啊。那这边是说来祈的呢，来祈求的人都是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了。那他是以方便去试探，让这个心学菩萨能够道心能够更坚固。所以如果做不到，那不就不坚固了嘛？所以从这边呢、啊，手足，从手足一直到饮食，这边里面什么东西可以舍弃的？衣服、饮食，这个可以舍弃；妻子、老公都可以，因为你都没有了。手足不行，那不行怎么成就？所以如果有人来跟我们这个祈求这个手足啊，这些我们应该怎么面对他呢？他说你不给我，你不是菩萨，啊，你会怎么跟他讲？要是跟他讲我不要做菩萨了，就是说我们要衡量自己啊，修学是要衡量自己的。所以在《十住毗婆沙论》呢，就有提到了，如果心学菩萨遇到人家来起这种重物啊，那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呢，就先跟对方婉拒，就说我是心学，你要的东西我目前是没办法给你的，那等到我以后有能力了，程度深了，那我就可以给你。所以在《十住毗婆沙论》那边就教导我们说，菩萨要观自己的身体，就好像药树啊，一棵树，那这棵树是药草，那药就是治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众生有病需要药，然后我们就能够给他，但这就是一步一步来的，不是一下子就要什么割肉喂鹰啊，舍身喂虎啊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搞怕是又嘛这个搞，对，是慢慢来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解释啊，在676页，在罗什这一边呢，就讲到说结业菩萨。那什么是结业菩萨？要毕业了吗？不是啊，这个所谓的结业菩萨呢，相对于就是法性菩萨。菩萨不是有两种吗？证得无生法忍之后，他就是舍重生，舍重生了，就不是父母所生生了，他是法性所生生。那在还没证无生法忍之前，这些心学菩萨全部都是什么？结就是烦恼啦，由烦恼业所感得的这个父母所生生，也就是肉身啦，他还是肉身菩萨。这个肉身菩萨就是父母所生生的菩萨，他于布施度将完成的时候，但还没有做到极致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布施一菩萨呢就来帮他了，就强迫从他求索，你跟他讲不行，他说不可以。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就是要让他这个无习心，无习心就是舍心啊，就是为了让他的舍心能够就近具足坚固，也要让众生知道，哎，他的道心很坚固，然后要让这个初学的菩萨知道自己的道心到底有多坚固，所以才会这样强从求索了。你看，对于这个布施啊，大家有读过《成佛之道》吗？ 那布施这个项目出现在什么地方？就是五声供法、三声供法、大声不供法，在这三个章节当中，全部都有布施吗？五声供法他修行的法门是什么？施、戒、定，就是三端正法嘛。所以施就第一个布施嘛。那三圣供法的修行的法门是什么？戒定慧嘛。戒定慧难道扩展戒定慧，扩展八正道嘛，八正道再扩展三十七道品嘛。三十七道品有哪一品讲到布施？所以三圣供法它就是没有布施度啊，不是不没有布施，它就没有布施这个项目啊。然后大圣不供法修学的法门就六度嘛，对啊，那第一个就布施了嘛，所以布施只出现在五圣跟大圣，三圣没有，就是二圣没有了。这个五圣的布施，它的一个核心是什么？就是以舍以利呀，布施就是以舍以利，就是。我能够有这种牺牲心，然后为了利益你，那这叫布施，所以叫做以舍以利。那这个大圣不共法，这个布施度它的重心放在哪里呢？放在这个一切施啊，一切施。所以五圣他虽然讲以舍以利，他也有舍心，但是他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舍弃？不是的，它主要是以外财为主，就是有分内财外财嘛。外财就是身体之外的金银财宝，哎，这个都可以。但是举到内财，这是不可能的代志。但是到了菩萨的时候呢，它是内财外财一切都能够施予。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布施波罗蜜圆满，你看布施波罗蜜圆满哦。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叫做圆满？布施呢，一定要有三个条件才能够成就布施这个法嘛。有施主、受者，还有施物，这三个才能够成就这个布施法。那你说布施要布施到圆满，那是不是所有的人你都要布施给他，那才叫布施圆满？不是，那不然要怎么做？心啊，就是这个舍心啊，没有任何一件事不舍。也就是说，虽然布施一定要现钱重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多人是没有办法现钱的啦。所以布施度，如果你要以人来讲，它是没办法圆满的。所以是以心，就是说不管任何人来跟你祈求任何东西，你都能够舍，所以这就是舍心啊，舍心具足才叫做布施波罗蜜圆满啊。所以这边才会着重令其无习心尽具足坚固。好，那深造这边讲说，凡事之心出于未分啊，意思就是说试探呢，为什么要试探？主要是很。对于这个状况还不清楚嘛，不清楚所以才要试探嘛。那他说不思议菩萨神通都已经具备了，而且他能够事先睹见人根，那这样的话还有什么好事的？他不就都知道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什么好事的？但是呢，他是为了要兼顾他人的这个意志啊，所以不需而索，虽然他自己不需要，但是他还是要去跟他索要，所以不需而索，这个行为就像魔王一样，所以同魔王这个试炼的行迹，所以才说以试为眼，所以并不是待试了之后，才知道他到底坚不坚固，其实不用试就知道了。那下面就讲到种种的布施的项目嘛，所以深造这边说，结人手足，离人妻子，强索国财，生其忧悲，做这些事情，让他生其忧悲啊。那他说， 虽然他目前有这些忧悲小小的苦，但是之后呢，他能够得到安稳啊，永远的安稳。我们看677页，这是由这个不可思议菩萨呢，他深观他人的根性，然后轻重相权。轻重相权就是轻重互相去比较啊，什么是轻，什么是重，那分得清楚啊。所以见进不及远者，就是没有远见的人呢，他是没有办法这么做的啦。所以这边讲说，结人手足，离人妻子，为什么要有这些项目呢？我们不是说菩萨要一切都能够舍，才叫做这个布施圆满嘛，对不对？变成说，虽然有分内财跟外财啊，但这当中呢，我们对这东西的染着是有程度浅深不同的。所以举着这一些啊，尤其是我们的身体，尤其是我们亲近的人啊，这更是没有办法舍离的。那没办法舍离，你就没有办法圆满啊。所以他就是要从这边呢去这个帮助他，让他能够完全舍离啊，就是把它榨干了。所以他如果还有一点点的没有办法舍，他就没有办法成就了。所以即使还是为了要成就他。那么你看677页，那这边举这个龙象触踏跟铝，铝是不堪的，是没有办法跟它比较的。所以深造说，这就是以人跟不人为比喻。那什么是龙象呢？就是大象当中最好的就是龙象。所以我们看注脚207的刮胡二。刮胡二呢，这边就讲到说，龙象这两种动物啊，在印度视为同族，也就是同类啊。那这边讲说，在这个兽中最强而有力者，那就是龙象了。那他们这个触踏的力量呢，不是弱小的驴所能够比拟的，所以说非驴所堪。那龙象是比喻谁呢？菩萨。驴比喻凡夫，所以凡夫不能够逼迫菩萨，就像驴不能够跟龙象对敌一样。那最后这个住不可思议菩萨智慧方便之门啊，这边深造呢，就说智慧深远通达，然后方便就近引导，那以不同的事机，所以这个身形可以显现，那众生所以得以成就。那万物它不是没有因由而生的，只是莫知人策啊。也就是说，它的究竟根源呢是没有办法被人家穷尽知晓的。所以这就是权智二门为不思议之本。所以要有这不思议呢，就是要有两种智慧，就是真实智还有方便智。要这两种智慧才能够成就，不是一般人可以成就的。他在注脚209，注脚209呢，这边讲说不思议体，之前我们就提过了嘛，有三个，净智教。不过净智教这三个呢，主要是用二智为体啊，就是实智跟全智啊。所以现在总结，这个智慧呢，就是空智，这就是实智。方便就是全智，那这两种智慧没有阻碍，称为门，然后又能够逼迫他人误入，所以也称为门。不过从正观来讲呢，其实并没有全智跟实智的差别啦，是为了众生的缘故，所以强称为二。所以这全智跟实智呢，其实能够通不二，不二就是实相，所以也称为门。好，那我们不思议品上到这边就把它讲完了，接着就是要进入观众生品，在684页，这一品蛮长的哦，这一品呢快要100页哦，100页的可以让我们讲很久了。好，观众生品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注脚二，先讲经义，或者是说跟前一品的关系是怎样。那这边讲说这个维摩诘经的经义呢，主要就是两门啊，就是人化跟所化。那人化当然就是佛菩萨，所化就是众生了。所以前一品不思议品呢是人化，那现在第七观众生品是所化，而且这个前一品呢，主要都是以全慧为主，说明这个没有拘束的妙用。那这一品观众生品呢，多名实慧，所谓的实慧呢，就是众生毕竟空啊，就是空智啊。所以这二字啊，实字跟全字呢，就是本经主要的一个大纲啊。所以很多品都在谈这两法。然后他上面又讲到说，从问疾品啊，第五品问疾品，讲到说从痴爱则我病生啊，众生呢是从痴爱所以生病啊。那菩萨为什么生病？因为悲悯众生，所以是病。那众生因为慈爱所以生病，所以这就是人化所化的根本，意识的根本。所以如果不了解众生，那就不了解众生为什么生病，那不知道众生的病，那也就没有办法了解菩萨为何生病。所以必须要先怎样呢？善知众生，善知众生，所以才能够具足两种义，就是人化所化。好，我们看上面这个导师的一个讲解。不思议品主要就是安住解脱这一个科判啊，那他就是在讲菩萨安住不可思议解脱当中。那菩萨竟然能够安住不可思议解脱之后，他就可以去摄化众生了。所以这个不可思议菩萨所做的事情就是两件事，一个就是教化众生，一个就是上求佛道，所以也就是沿土收身啊。所以沿土收身是九学菩萨所要做的事情，也就是七地之后，七地之后所要做的就是沿土收身。所以下面两品呢，就是从不思议品之后，接着就是观众生品，这就是教化众生。然后佛道品就是上求佛道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一品就是先讲摄化众生，那上求佛道在下一品佛道品。那这边讲到说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他对于众生的观念概念到底是怎样，他如何去了解众生的，也就是说这不可思议菩萨就是九学的菩萨，他看待众生是不是跟我们一样这样去看待众生的。那如果一样他就完蛋了，所以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我们看待众生能够跟九学菩萨一样看待，那我们已经快要成就了。不用再来听课了。那就先讲众生的意思，解释众生的意思。那在注脚六，注脚六呢，吉藏他怎么去解释啊，在685页。观众生，什么叫观，什么叫众，什么叫做生，大家把它拆开来讲。那观呢就是了达明照的意思。那什么叫做众？五蕴之法，五蕴，蕴就是众，五种法。那什么叫做生呢？就是缘会以成人，也就是五蕴和合以成人，那叫做众生。那如果你能够这么去观察，那叫做观众生。那众生另外一个意思呢，说这个众处，也就是处处受生，也叫做众生。好，那这边就讲个大概啊。那我们来看上面老师的一个讲解哦。那众生两个字，它到底什么意思呢？最普通的定义啊，凡是有精神作用的生命体，这就是最普遍一般所用的定义。一般我们不是说吃素， 不杀生，吃素是为了不杀生嘛。然后有人就说，那个蔬菜也是有生命啊，那你吃菜不是也杀生吗？所以光是讲生命体是不够的，而是还要有什么精神作用，有情识的生命体，有情识的生命体。因为蔬菜他们没有情识啊，他们不会恐惧啊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些鸡鸭牛羊要被杀的时候，他们会恐惧啊。好，所以这个众生呢，就是有精神作用的生命体。所以人啊、动物啊，乃至这个龙眼啊，就像蜥蜴那样子的蚂蚁啊、苍蝇啊、蚊子啊，都是众生看不到的三恶道、地狱、恶鬼，还有天人，都是众生。那为什么叫做众生？这边就是要去讲它的定义。那这边说古来有两种解释，第一个就是五种所生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呢是色受想行识这五种综合所生，第一种。那另外一种，第二种呢，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无始以来一生一生的延续，所以有众多生命之流，所以叫做众生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八，注脚八刮胡五，刮胡五呢，这边讲说有三种解释。第一种解释呢，就是组织众生生命体的要素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命体是由色受想行识这五众合合所生，这是第一种解释，这也是大部分的解释。那下面第二种跟第三种呢，第二种是从时间去解释，第三种是从空间去解释。那从时间去解释呢，讲的是生命流一生一生不断延续。那空间呢，就是你投胎的地方啦，就是你所投胎的地方呢，不是固定在某个地方，不是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，就是在六道当中不断的轮回受生。所以这三种解释呢，其实就以我们一般现在所知道的呢，一个叫做普特切罗，这普特切罗其实讲的就是人啊。那为什么用普特切罗？因为它是这个五蕴和合体啊。那第二种呢，叫做速取趣。那什么叫做速？速呢，就是不断，烁不断。那取呢，就是凡夫跟圣人都有五蕴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差别在哪里？我们凡夫有取、取着、取烦恼啊，或者取五蕴啊。那去呢，就是在六道流转啊。所以速取去的意思就是不断的取五蕴在六道当中流转。所以刚刚不是有三种解释吗？对不对？第二种是从时间嘛，第三种是从空间嘛，所以第二种跟第三种其实它就是在讲速取趣啊。然后速取趣呢，其实是一种行为啊，是一种行为，它不等同普特切罗，但是它是依着普特切罗而有的一种行为，所以才会感得这个不断的在六道当中受生。好，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。